我们来翻到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22节念到第二章的第三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2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念。彼得前书一章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灵，以致能真诚的爱弟兄，就应当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你们得了重生，并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却是由于不能朽坏的，就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因为所有人尽都如草，他们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要除去一切恶毒、一切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像出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他长大，进入救恩。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主是美善的。我们读经到这里，愿上帝赐福我们，把时间交给圣恩传道。今天他的正道题目是顺服神的儿女。
题目跟上个礼拜一样吗？题目跟上个礼拜一样吗？正道题目一样啊，没有留意到啊。这个礼拜的题目跟上个礼拜的是完全一样的题目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延续上个礼拜的第二讲。好，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再次的赞美称颂你，因为主啊，你是配得一切称颂与赞美的。因为主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而主啊，我们算什么？你既然顾念我们，主啊，你却使到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蒙恩得救，以致能够来敬拜你，并且能够在一个安稳的国家，你赐福稳定的国家当中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就赐福早晨这段聆听你话语的时间。我们晓得这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来聆听你话语的宣讲。主，求你就软化我们的心田，主，你的话语就深植在我们的心里，以致主啊，我们把你的话语长存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使到我们因为有你的话语深植我们的心里，我们就因此被推动着更加的来仰望你，来依靠你。主，求你就特别的帮助我，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传讲，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盟一处。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应该有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过讲员是用一样的题目连续讲两个礼拜了。我们今天会连续讲，不过在开始进入内容之前，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的孩子们哦，孩子们坐在育婴室当中的孩子比较多，孩子们留意一下哦，我要问你们一些问题哦啊。请问你喜欢吃菜吗？如果给你选择要吃菜还是吃水果的话，你会选择吃菜还是吃水果？孩子们啊，如果我们当中的成年人你要回答也可以哦啊，还是你两个都喜欢哦？你发现回答的都是成年人哦，孩子们没有这样回答的。为什么？我看我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哦，我的孩子他们会比较喜欢吃水果过于吃蔬菜啊，我们曾经跟他们讲说他们需要身体需要摄取纤维哦啊，什么样的方式好呢？哦，他们认为说，哎，啊，吃水果，他们愿意吃水果多过吃蔬菜。其实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哦，传到我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跟孩子们一样，因为都是孩子长大哦，我也不喜欢吃菜，不过我父母亲一直告诉我说你要吃菜。哇，听到的时候我就很怕，有时会把菜埋在饭下面。啊，我会把菜丢在一边，或者我把菜弄到别人的盘上面去。 我弟弟那边来是什么之类的。我知道他们关心我，我也知道他们同样的认为说菜吃菜对我好，因为是有纤维。可是呢，我过了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会体会到说其实吃菜是不错的。好，不过当然啦，有些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哦，他还是比较喜欢吃水果了。好，还是啊不同了。跟我们的父母亲很像的，就是我们父母亲会告诉我们该做些东西，因为他爱我们。神他因为他爱我们，所以 他也会吩咐我们我们该做一些的事情。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该这样做。不过呢，神对我们的爱比父母对我们爱还要大啊，大过父母亲对我们的爱哦。而且呢，上帝的吩咐也比父母亲的提醒来得更加奇妙。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来听上帝的话，我们照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命令来做的时候，上帝会使到我们更加的来想要照着他的话来做。所以呢，当我们来顺服神的时候，他会使到我们因为遵行他的话语，我们会尝到哇，做照上帝的话做很好。而上帝会使到我们更加的想要来遵行他的话语。所以在上个主日的时候的证道当中啊，我是从彼得前书的一章13节到21节当中来分享，当时我们思考的题目就是顺服神的儿女，就作为顺服神的儿女我该做什么。我们上次讲到了三点我们可以做的，大家尝试来提醒一下。第一个就是专心的盼望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当做的哦。第二个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第三个呢，就是要存敬畏的心过在世的日子。三样。我们今天呢会接续来看，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当中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层面是我们要去注意的要做的，是彼得使徒彼得特别在经文当中提醒我们的啊，所以我们的焦点要特别放在彼得前书的一章22节到2章3节当中。所以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你发现今天 PPT 不能用哦，对不对？请把你的圣经打开哦，无论是英语或圣经。 Well, for you, those of you who are using whether Chinese or English Bible, please keep your Bibles open. You will look at what the Bible says. 所以你要请看圣经当中究竟怎么说。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题目，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题目，就是作为顺服神的儿女，我们又该多做什么，或者是什么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有什么其他责任是我们必须尽上的呢？我们会从两点来思想。第一点就是彼此相爱， Love one another， 彼此相爱。第二点就是爱慕纯净的灵奶，爱慕纯净的灵奶， Long for the pure spiritual milk。 这个你发现如果你看经文的话，就从经文当中呢就看到了第一的要点是在22节的经文当中，彼此相爱， Love one another, that's commanded to us in verse 22. 所以当我们第二个要思想的层面呢，就是要爱慕纯净的灵奶， Long for the spiritual milk, 这个在二章二节 in chapter 2 verse 2. 所以这是使徒保罗在使徒彼得在写彼得书信当中的时候，这个段落当中他特别要提醒信徒的东西。This is what Peter is trying to tell his readers. This is his focus in verse, in this, this few verses we can look at. Firstly, in verse 22 and in verse, chapter 2, verse 2.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22节的经文。22节经文就说到，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灵，以致能真诚的爱弟兄， 就应当从清洁的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我读一遍英语的哦。Having purified your souls by your obedience to the truth for a sincere brotherly love, love one another earnestly from a pure heart. 所以彼得他在这里清楚吩咐说要彼此相爱。The Apostle Peter is directing his readers to love one another. 请问呢，我们讲到说彼此相爱的时候，请问你会想到什么？你为什么想到彼此相爱？你想到什么呢？什么是爱？如果你看过电影的话，很多人都会说，哦，电影当中讲到爱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哇，一种特殊的感觉。什么是特殊的感觉呢？你每次去看到电影里面，男主角跟女主角，或者跟别人就说，哦，我坠入爱河里面了。我因此的哇，看到他的时候我的心跳很不一样啊，什么啊，晚上睡不着啊，什么这里很多东西啊。所以或者是你会看到另外一种场景，就是我不再爱你了，感觉已经没有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电影的时候，电影里面讲到爱是什么意思啊？一种的感受啊，一种的感觉哦。或者甚至你可能会听过你同事或一些的朋友跟你讲说，哎呀，我再换那个女朋友了，为什么呢？哎呀，对于那个没有感觉了，换一个。我看到另外一个心跳比较快，就换一个。有时候我们会抓我们头脑讲说，哦，为什么会这样哦？可是这是现世对爱的一种的定义来的。很多人都会受到这样的一种影响。可是呢，圣经当中跟我们讲到爱的时候，跟我们看见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圣经当中提到爱的时候呢，焦点从来就不是放在一个人的感受上，我们不是说排除感受，而是焦点不放在人的一种情感意志那种感受方面。往往人与人，如果我们讲说如何爱一个人的时候，圣经讲到说你该怎么爱你的邻舍的时候，爱其他人的时候，爱往往是聚焦在一个人当如何对待另外一个人，一个人当如何去对待另外一个人。所以换句话说呢，爱其实是一种责任来的。而这个责任表明了我们有些的举动，一些的事情是我们必须做的。所以当圣经当中呢，上帝就吩咐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啊，我们必须爱我们，如果您结了婚的话，你必须爱你的丈夫或者爱你的妻子。如果你孩子的话，你必须爱你的孩子。甚至上帝吩咐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生活当中都会有所谓的敌人哦，对不对啊？就是你可能他在你的黑名单上面啊，你不希望看到他。你会发现尽管你心里不想看见他啊，你可能你对他甚至感觉会反感，可是呢，这个并不阻止你去爱他哦，这并不能阻止你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对待他。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一章的13章4到17节，我们就看见那边如何的告诉我们有关圣经当中对爱的定义啊，请你把圣经翻开到哥林多前书的13章4到17节，那边就说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这里呢，就特别提到了忍耐，提到了恩慈，不嫉妒，哦，甚至提到了不自夸，不张狂等等。这个是如何的对人与人相处之间，我们怎么可以对待他人的一些的方式来的，态度来的。而且也特别的留意到哦，圣经就提到了六节，在哥林多前书13章六节就提到了，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对，这边所讲到的真理啊，当然就是圣经当中的教导了， 存在圣经当中的真理，就是凡是遵照着上帝话语所启示的内容。所以当一个人，我们看见一个人他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你心里应该怎么样？嫉妒。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欢喜，应该感到欢喜。反而当我们看见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符合真理，是不义的时候，就是说是违背着上帝在圣经当中清楚的教导的时候，也就是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当做的时候，我们当做的不是去欢喜快乐说他犯了罪哦，而是我们当看到他的处境，然后带着温柔的心来劝解他，指出他的罪，劝解他来认罪来悔改。所以这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爱，这个有别于世界当中对爱的看法，对爱的定义。所以当我们回看今天的正道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正道经文当中，彼得提醒信徒当彼此相爱的时候，这里呢我们首先要注意两点哦。第一点就是这个彼此相爱的对象是谁啊？你该爱谁呢？这边让我们看见彼此相爱的对象就是教会的弟兄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写书信写给谁啊？就是写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吩咐他们彼此之间要怎么对待，彼此相爱。可是呢这里的意思哦，不是说哇你只需要爱弟兄姐妹就可以了啊，不信主的你不用管他啊，你父母亲不信主呢不要管他啊，不是这个意思哦啊，这里并不是一个的局限，不是说你只能爱弟兄姐妹，反而是说你是在弟兄姐妹之中学习彼此相爱，你在弟兄姐妹当中你操练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在操练着，这是一个鼓励着你们彼此去操练彼此相爱的一个的环境。如果你要去学习每天对着一个不爱你的人，对你很可恶的人去爱他，你觉得很困难对吧？可在教会里头，当我们学习彼此包容彼此相爱的时候，这样的这个环境更加鼓励着我们一起的去操练，一起的去学习。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对象哦，从哪里开始？从教会，从弟兄姐妹们之间开始来操练彼此相爱。第二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彼此相爱呢？就是从清洁的心里切实的彼此相爱。英语是说到 earnestly from a pure heart， 这个就告诉我们如何的去彼此相爱，不单是彼此相爱，而怎么的去做。这边讲到的是从清洁的心里切实的彼此相爱。 Love one another earnestly from a pure heart， 这样的一种的相爱是不虚伪的，这样的一种相爱是当我们看见彼此得到益处的时候，我们心里快乐的。这样的一种相爱是期盼我们主里的肢体真的是得到那最大的益处的。所以呢，这也包括了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他人的缘故，我们甚至是愿意牺牲，我们甚至是愿意把自己的一些的益处放在一旁，为了吃到别人的益处。当然这里所讲的不是那种哦，有人看住我嘞，哎呀，我是传道，哇，立成看到我，我最好做这个，不然等一下他看到我的时候，哇，说我没有做，不是这个原因哦，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做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哦，当然我们知道说立成弟兄不会这样讲哦。他很金钱的爱主，他不会这样想，只是拿来做个例子。只是说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爱从来就不是为了给别人看，不是为了博取别人对我们的一种好名声，从来就不是。 反而真的就是为了那个人的益处而去这样做。我记得在多年前，那时候我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就下雪了，第一次去经历长期的在一个地方经历冬天了。而当时开车的时候，也不知道说其实哦，下雪之后，因为美国下大雪的话，我们住的是那个当时美国的五湖区吧，大湖的地方，所以下雪会记得比较多。不知道的就是我应该去买一个所谓的铲子，一种的，你可以，如果你的车子的窗户全部结冰的话，我们就要去拿一个铲来铲掉它。我当初我都忘了我买了铲子没啊。当初我就在我的直系的一个教授的说服侍的教会，我怎么在哪参加了晚间崇拜啊？因为早晨崇拜我们在自己的教会，晚间教会我就去到了我的教授他所在的这间教会。然后呢，聚会完了之后，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下了很大的雪，然后我的车的窗户全部结霜了，哇，我都不懂怎么办，因为结了霜你看不见，根本不能开啊。结果我的教授就来跟我讲说，该怎么做。我教授是Van Duderwa博士，他是一位荷兰裔的加拿大人，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该怎么做。可是讲完了之后，我就想怎么做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去到他的车上，他就开了自己的车厢，他拿出了一个小铲子，他就来到我的车那里，开始帮我铲掉我车上全部的霜。我那时候很惊讶，我在想哇，我的教授不需要这样给我这样做的。可是呢，他那时候很主动的，他不但教我怎么做，他也就帮我把全部东西都给做了。哦，那时候我的心里很暖哦，虽然外面下着雪哦。所以他从他的行动当中，让我去深切的体会到他对我的关爱，不是一种的做作，而是出于真心的，按照上帝的话语的吩咐的一种的彼此相爱，透过他的行动表达了出来。我们有些时候会发现我们比较容易爱一些人，我们刚才在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读到的该做的一切哦，我们发现对于某一些人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这样做，比如丈夫对妻子或者妻子对丈夫，你会觉得说比较容易这样哦。可是呢，你就会发现除了你的丈夫妻子或者一些好朋友以外，有些时候我们会很挣扎的。挣扎什么呢？哇，为什么我要把他的益处啊放在我的前面，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人的益处看得比我自己还重要？通常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些人比较难搞，或者我们会发现这些人在性格方面跟我很不一样，兴趣很不一样，或者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哇心里就会发火，或者看到他的时候哇他所做的一切都惹毛了我啊，最好啊可以的话我都不要跟他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所以基本上啊，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把他放在黑名单了，对吧啊。有些人这样的，我们发现对黑名单上的人啊，你容易的以哥林多前书13章的内容去对待他嘛。就算你尝试也肯定没有对待你所爱的人那么容易，对不对？或者对你更加重要的人那么的容易。我们有些时候啊，甚至气到的时候，我们会告诉自己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这样做，不过气头上的时候我们会这样的告诉自己。这样我们怎么样来能够对这些我们认为很难去爱他们的人，我们怎么样的以温柔来或忍耐来对待他们呢？我们怎么样的以忍耐的心去帮助他们呢？我们怎么样的逐渐的把他们从这个黑名单当中给除掉呢？而究竟有哪一些的理由能够鼓励着我们真的是从清洁的心里彼此的切实的相爱呢？ 使徒彼得呢，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他其实就给了我们两个原因，你可以把它当成两个的动力，来鼓励着我们，哦，不断的来彼此的切实相爱。哪两个动力呢？第一个呢，是在22节的经文当中，你看22节经文一开始就说到，你们经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灵，然后就说到就应当切实彼此的切实相爱。你们既应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灵。英语的话是 having purified your souls by your obedience to the truth。 所以这是第一个的原因，也可以当作第一个的推动力。这里说到洁净了自己的心灵啊，因着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心灵，谁能够按着真理或者顺从真理而行呢？圣经当中其他处的告诉了我们说，唯独那些父神已经赐给耶稣基督的人，以致他们来信靠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救主的人，就拯救者和救赎主的人，唯独这群人他们才能够顺从真理。唯独他们，也就是唯独一个真心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才能够顺从真理。而当我们去顺从真理的时候，就是我们他所指，就是我们这里每个已经信主的人哦。当我们顺从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能够按照真理来对待着我们主内的肢体，就是我们就能够按照真理的教导来彼此相爱。因为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去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能照着真理而行。比如我们回到刚才哥林多前书13章所提到的忍耐，上帝吩咐我们要忍耐，这表明了当人家所做的事情跟我们想象的一样的时候，符合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对他忍耐吗？忍耐。不过当人家的所做事情刺激了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受不了的时候，忍耐吗？忍耐啊。所以多数的人哦，当人家符合你的时候，做的事情顺着你的心的时候，就算他做得慢一点，你说不要紧啦，慢慢来啊，耐心点没问题的，慢慢做做得好。可是当他做的跟你讲的时候，反过来的时候，你会说你看呐，不照着我跟你讲的来做，你看做到这样啊，我们会不会说哦，不要紧啦，慢慢来，继续的慢慢来，我们觉得很难很辛苦。所以有些时候人家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想法，对于怎么达到同样的目的可能方式不一样，对不对？这样要忍耐吗？要。容易吗？不容易。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彼此的包容忍耐。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来到教会当中，是不是每一个人跟你在生活方面的看法都一样的？不一样。特别有些时候在一些关键性的事情上不一样哦。有些时候我曾经听过有些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们，他们会说同性恋是无所谓的，他们说上帝依然爱每一个人，包括同性恋者一样的爱每一个人。你会发现这个跟圣经的教导是完全的抵触的啊。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同性恋是罪，而某些罪人他们会落入这些罪中，就好像我们会落入其他的罪中一样，我们都需要认罪悔改。可是你却发现有些时候这个去意识到自己落在罪中，被上帝的话语来改变，这个过程并不是马上的，有些人的却需要更长的时间的。我们有一些人会走的时间比较短，或者我们在某一些方面我们可能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在不同的层面。所以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去忍，以忍耐的心去包容，去彼此的去提醒，而不是去赞同说犯罪是对的哦。 而是去包容、鼓励，不断的为着他来代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求主赐给我们能够有以恩慈的心去以包容的心去彼此相待。特别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耐性好像越来越薄的时候，英文会讲哦 ,when our patience wear thinner and thinner, 就好像哇我们已经被拉扯到差不多要断了这样哦。我们当求主加添更多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因为当我们执意的来顺服神的时候，当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来顺服他的时候，并且靠着他的恩典来爱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的主他会透过我们来工作，来赐福给我们以耐心以爱心来对待的对象，而上帝也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陶造着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上帝也会在同个过程当中来陶造着另外一个人，陶造着你以耐心来对待的那个人，使到他从你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也使到他因着上帝的话语而逐渐的被改变过来。既然上帝已经赐给了我们有这个能力来遵行他的话语，来遵行圣经的真理，我们就应该极力的去追求的，从清洁的心里彼此的切实相爱。我们既然能够，我们就当求主帮助我们持续。而这个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理由啊，彼此相爱的第二个理由或者第二个的推动力，就是什么呢？你看23节的经文，23节经文的第一段话，第一个小句，阿明说到：你们得了重生。It's in verse 23, the first portion. Since you have been born again.So born again, 重生。我们当彼此相爱的第二个的动力，原因跟动力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得了重生。请问重生是什么？是我们自己改变自己吗？不是哦，重生从来就不是自己改变自己的。你请问啊，你可以使自己再生多一次吗？我们不能哦，做不到，没有人能够做到。尼哥底母就问耶稣吗？诶，难道人要如何回到母腹当中再生出来吗？不可能，对不对？在这里所讲的重生，所特别的说到的就是英语是 regeneration、哦、英语我们用词为 regeneration, born again, 中文直接用重生这个词汇，所指的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在谁的身上？在那些在灵里已经死了的人的身上，在罪人的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使原本已经死了的人活过来，使一个原本只有实心的人有了肉心，使他从属灵的死亡当中活了过来，得到了属灵的生命，灵里的生命。换句话说呢，当我们讲到重生的时候，概念就是神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我们以前在灵里而言，我们是死的啊，我们现在已经活了过来。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就是以弗所书二章所讲到的，我们说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我们请问对上帝的话语我们会愿意去了解去听吗？啊，请问啊，如果今天我死了，我躺在棺材里头，你们来我的丧礼，你跟我说话，请问我听得到吗？听不到嘛，对不对？我死了，对不对？如果你跟我说传道吧，起来吃饭，请问我会起来吃饭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你发现你对于死尸你做什么你讲什么的话，死尸会回应你吗？不会，对不对？不会。我问你啊，拉撒路死的时候，请问他在坟墓里面死的时候，最后他们把坟墓挪开的时候，请问他们闻到什么香味？ 臭味啊，为什么？腐烂了，对不对？它已经开始腐化了。请问啊，当时候如果玛利亚跟他说出来吃饭啊，他会出来吃饭吗？不会，对不对？可是当耶稣基督死了，他死而复活之后，请问啊，到了吃饭的时间的时候，他们在叫他来吃饭的时候，他会来吃吗？会，对不对？好，你发现死了的，请问会回应吗？能够回应吗？不能啊。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无法来回应福音的，我们无法来回应上帝的真理的，我们是不愿意的，我们甚至是我们是不断的来犯罪的。我们现在我们看见福音很宝贵，对不对？可是我们当时候的我们，还没信主的我们，看到之后都会放在地上来踩的，或者把它丢出窗口。可是呢，是直到上帝差派的圣灵来使我们活过来的时候，使我们的灵里在灵里活过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到基督的面前来信靠他，来悔改，来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个改变了我们的这工作，这个使到我们重生了，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呢，在经文这里哦，使徒彼得却让我们看见说，我们重生但的确是圣灵工作，可是呢，却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却是借着神的道，同样是在23节的后半节当中。这样我们要怎么理解呢？不是说是圣灵的工作吗？又是借着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 The word of God， 借着神的道，所以是圣灵使用了神的道，使到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来明白到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好，来重复一次，就是圣灵使用着圣道，上帝的话语，使到我们来明白神在基督里所赐下的恩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我们强调说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我们在这里使徒彼得说到，也是借着神的道使我们得了重生。而神的道在23节的经文当中呢，彼得特别的描绘它为一种不能朽坏的种子。你看啊，经文说到你们得了重生，并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却是由于不能朽坏的，就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所以这里他所讲到神的道的时候，他把它比喻成一个不能朽坏的种子。大家对于朽坏跟不能朽坏，我相信都有一定的概念了。朽坏的话，我们知道说就是那种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下子就可能就没有了。而能够所谓的不朽的东西，至少在我们眼中看起来好像经过很长时间都没有坏掉。我相信大家对秦始皇的陵墓应该都知道是什么。请问他陵墓当中最著名的是什么？兵马俑。请问啊，你今天如果去到陵墓当中啊，看到的是兵马俑，对不对？请问你今天去陵墓当中还会看到秦朝的人吗？为什么？死掉了咯，对哦。你看不到秦朝的人，因为当初把这些兵马俑做出来的人，所以这时间的迁移都不在了，他们都死了。可是呢，我们却看见这些兵马俑却历经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兵马俑依然的存在着啊。可是你就发现兵马俑本身，请问它的存在，今天看到的时候跟它之前开始说被做出来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吗？你发现它的不同在哪里呢？你就发现它不同在于它开始风化了。你发现就算它是关在陵墓当中，它依然会随着时间，它会开始会觉得溃散的地方。所以经过时间的迁移， 就连保存在灵木当中的东西也会开始的退化。你只要给他再多点时间的话，搞不好就会退化的更加的严重，对吧？所以这个待人看起来好像是不朽的东西，其实也并非真正的不朽。但是呢，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话语却是不朽的。上帝的话语却是不朽的，并且他告诉我们说是永活长存的。而他这段话讲到永活长存的时候，他接下来在24到25节当中，他就接续这样说道：因为所有的人尽都如草，他们的荣美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哦，他这里所24到25节当中的话，其实他是引用自以赛亚书的第40章的第6节和第8节的经文啊。如果你自己去翻一翻的话，你就发现，诶，哇，那边用的就是完全是从那边取出来的。这边就特别提到了，哇，草啊花啊会凋谢啊等等哦。在新加坡啊，我们会发现我不管走到哪里去哦，那个草好像永远都不会枯干的。啊，为什么呢？好像是一年到头我看过去绿色就是绿色的。啊。可是呢，如果你曾经在一个充满四季的国家，你有生活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话，特别是如果你有在那里生活过至少一年的时间，有经历过春夏秋冬的话，啊，你就会比本地的弟兄姐妹更加的深刻去体会到所谓的草会枯干，花会凋谢。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季节的迁移，季节的迁移很多的时候呢，就会让我们看见，诶，原本是茂盛的树木，怎么叶子都掉光了，花也掉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感觉上好像已经是枯萎了。可是来到春天一到的时候，忽然间哇，叶子冒出来了，花也冒出来了。本来很冷的时候变得很暖，哇，本来看起来是那个空气本身也没有什么味道的，就反而就充满了花香。而在这样的某种环境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更深切去体会到为何所谓花草的凋谢枯萎是那么的短暂，那么快会过去的。而就连我们，请问啊，人正常的寿数大概多少？甚至讲是70，对不对？然后好一点是80，那好一点90，对不对？好，所以你会发现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岁数比花草还长嘛，肯定比花草长哦。可是24到25节的经文却把我们的生命跟花草来做一个的对比，留意到吗？经文就让我们看见这里它与花草来做一个的对比。而在这样的一种的对比当中呢，就让我们看见尽管我们的时间比花草长一点点，可是终究会过去，花会草会枯干，花会凋谢，人会什么？人老珠黄哦。往往我们这样讲哦，人家会，我们随着我们的年纪而过去的话，我们不单会发现我们会变老变样，我们的生命也会流失，有一天我们也不会再行走在这个的世上，我们不会再行走在我们的子女朋友的身边。那或许我们朋友会先回天家也不一定啊。好啊，可是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也会离开这世界。季节会改变，人会老去，可是呢，上帝的话语却永不改变。上帝的话语永不改变。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的24章第35节，马太福音的24章35节的经文当中， 他也告诉我们说，天地都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去。他说我的话绝不会废去。因此呢，当我们读到25节的经文的时候，在25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就读到使徒彼得这样说，他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上帝的话语从启示录的一章一节啊，应该说从创世纪的一章一节直到启示录的22章的最后一节，它都是好消息。因为从开始到结尾，它都在告诉我们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神如何的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而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上帝的话语就是使到我们借着来信靠他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并且与他享受那永远的荣耀和喜。而上帝已经把话语赐给了我们，他要我们来信靠他的话，相信他所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记得我再说一遍，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跟我们诉说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他所成就的救恩。以致呢，今天凡是来求告他名的都必得救。当然我们说今天的必得救，过去求告他名的不得，包括今天以及在我们以后求告他名的，直到他回来为止求告他名的都必然得救。而且主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得到这个救恩是永不失去的，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赐给我们的那新的生命，他所做的那重生的工作，是一个不能被反转的工作，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工作，是一个不朽的。上帝在里面就借着他话语所做的，是一个不朽的种子所成就了的工作。当然我们最终的保障是在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的属性不改变，他的应许也永不改变，并且他把他的独生爱子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稍微的来总结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因着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得到了这永远的这个新的生命，我们现在就能够来爱我们主内的肢体，并且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荣耀神。很多时候呢，人们彼此相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从中能够得到一些的益处，可是呢，我们当彼此相爱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就是如此的吩咐我们，因为上帝他已经改变了我们，他知道我们能够这样做啊。可是我们要留意哦，上帝改变我们使到我们这样做，不代表说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没有困难，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依然有挣扎吗？依然有的。你要记住哦，这个挣扎是真实的啊，你不要去幻想说因为我能够爱，所以接下来我爱就没有挣扎了，没有，爱依然是有挣扎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爱的是谁啊？蒙恩得救的罪人。而为什么有挣扎？因为我也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当然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上帝吩咐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不是叫你去爱那个你看不见哦，不是叫你去爱地球的另外一半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个人，不是，是爱上帝把他放在你身旁的人，是你能够看得到，是你能够 接触得到的人。上帝吩咐我们来操练，来爱弟兄姐妹的时候，就是爱这些他使到我们看得见的彼此，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彼此的来相爱。当然我们当中有些人性格比较内向，内向的话你会发现不容易爱，因为你不懂得怎么去说，说的时候觉得很别扭，所以有些人就没有，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不过呢，当中呢也有一些人是比较外向的。外向的人有挣扎的吗？有。你别以为外向的人就没有挣扎哦。外向人挣扎在哪里？有时候说太快了，不小心无意中去使到人家受伤害，这是哦。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哇，有些时候不小心的进入到了别人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不小心踩了进去，会吗？
会。
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如何的来去爱别人，不容易。如何的按照上帝话语的吩咐去行出来。所以你究竟在操练的时候，你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你会如何去克服这个挑战呢？所以从我当然彼此弟兄姐妹们彼此的提醒是很重要的。不过呢，除此以外，祷告是个关键。祷告是个关键。祷告是个得胜这个困难的关键。我们不但要为着自己祷告，我们要为着我们想要关怀的对象祷告。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有恩典智慧，能够照着他话语的吩咐，有耐心的去彼此的相待。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会陶造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鼓励我们主内的肢体，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除了彼此相爱以外，我们也当做的就是要爱慕邻难，这个是今天正道的第二点。你看二章的一到三节的经文，经文说到，所以要除去一切恶毒，一切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毁谤话，像出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他长大，进入救恩。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主是美善的，所以这在这三节当中呢，彼得在这边清楚的在二节就说到要渴慕灵奶。可是在渴慕灵奶之前，他提醒了信徒，吩咐他们说必须要除去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里讲到了恶毒啊，就是心里存恶毒的意念哦，想要去对别人做出恶毒的事情啊，讨伸手恨恶的事情。这里讲到诡诈的时候，就尝试去用自己手段去欺骗别人了，而这样的欺骗或者是把真理给扭曲了。然后呢，讲到虚伪啊，虚伪就是我们口口声声说哇这个很重要哦，我们会这样做，可是实际上我们没有哦。所以除此以外呢，也说到了嫉妒，就是看到别人有什么比我们好的时候啊，我们却心里有种的不满。而毁谤呢，毁谤本身呢，就是用虚假的话去重伤别人的名誉等等。我们发现这里所讲的一切，彼得吩咐说要除去的一切，这些都是真爱的反面，对不对？就上帝所吩咐我们要爱的反面来的。而这样如果持续做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我们爱的话，我们会来建立教会，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不除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破坏教会，会破坏教会。所以呢，这一切呢，我们必须靠着上帝的恩典去给把他们都给除去，是我们必须主动的去把它给卸下来的。因为这一切呢，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 不想成的。哦，不过我要强调哦，我们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去胜过。所以我们当做的不单是把这个给卸下来，我们当渴慕那纯净的灵奶。在这里究竟所谓的灵奶是什么呢？这么去提到奶，这什么是指的是什么 milk？ 所以在彼得他们的时代的时候，当时候商人啊，他一种习惯哦，就是这个是其实是他们所卖牛奶的时候，或者是卖任何的奶的时候，他们会拿水来把奶给冲淡，或者把酒给冲淡它，他们才来卖的。哇，请问你喝的纯正吗？好，不喝的就不纯正了哦。所以这里呢，他就特别讲到纯净的灵奶，哦，就是那个没有加过水的啊，那个纯净的。所以在这里呢，讲到的灵奶所指的就是圣经当中的清楚的教导，圣经当中呢正确的教导。而我们当做的就是把这些教导如同孩子喝奶一样，把这教导我们要喝下去啊，我们喝下去。所以当我们喝下去的时候呢，啊，这个奶能够叫我们怎么样呢？长大，进入救恩啊，使到我们成长，我们能够进入救恩。所以这边特别提到用孩子渴慕喝奶，彼得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更加的来追求，更加追求来渴慕上帝的话，来认识上帝的话。读经好吗？很好，可是你读经要读到要明白啊，别因为说我今天读了我就很满足，好吗？你要感谢神你读了，可是你要读，要求帮助你读得明白。所以我们怎么来更加的来明白上帝的话语呢？因为经文这边说到我们要来认识上帝的话语，我们要把它喝下去。请问如果孩子喝奶的时候之后把奶吐出来，请问喝了那个奶对他有益吗？没有，对不对？奶有意思，他喝下去，他把它喝进去的时候对他身体有那作用。像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渴慕来喝这个灵奶之后喝了对我们的作用呢？我们就必须来明白。而透过什么方式？透过主日的正道，每一个主日的正道，我们在这里来传讲上帝的话语，这要帮助弟兄姐妹们明白，以致去遵行出来。所以我们要求着帮助我们不断的来敬拜他，来聆听话语的宣讲。我们也当持续的来读来听主的话语啊。我曾经说过，有些时候有些人习惯读圣经，对不对？有些人觉得读不容易，他习惯听圣经试听版的。好，你可以读可以听，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固定的来读来听上帝的话语啊，因为我们读了听了我们才能够去明白啊，这重要。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固定的读，也当求主能够的话帮助我们不单是固定，可以天天的来读来听上帝的话。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去读或者去听一些好的基督徒的基督教的书籍，以致能够把上帝的话语清楚的解释给我们听。那如果你习惯读书，你可以去书局找书哦。啊，如果你习惯听的话，杂跟有声书是吗？还是哈，有些不同的啊，所以有不同的一些的，他们就把书本读出来的去听。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帮助我们更加的来明白圣经。比如我们的救恩可能会失去吗？你的救恩会失去吗？你知道你的救恩会失去吗？请问圣经哪里说你救恩不会失去的？啊，这些书本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以致我们能够因为明白了上帝的话语，更加的去仰望依靠他。所以当我们来听上帝的话语，当我们来尝到主恩的美善的时候，就透过把必须除掉的一切给除掉，以致来渴慕灵奶的时候， 神他必然会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来亲近他，并且他会放在我们里面一个更加渴慕基督的心。而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时候，被推动着更加的彼此相爱，以致神得到那最大的荣耀。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主，感谢你，你的话语就是如此的重要。你让我们从今天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二到二章三节当中看见你的吩咐，我们当彼此相爱，我们也当渴慕灵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特别的恩待我们。我们都有不同的挣扎，有软弱，我们晓得，可是我们知道你吩咐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就继续的不断的使到我们就近你，以致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每一天都能够来经历到你主恩的甘甜，并且每一天都被推动着更加的来依靠仰望你，来遵行你的话语，以致主我们在你里头彼此的建立起来。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